熟识是一饱学老秀才，年已60多岁，家况清贫，将母早想买些田种。又见熟识韩秀才为人忠厚，因爱江飞聪明用功，教得十分用心。常说三日一读进境上慢，能够每日上学成就更易。江母毕竟妇人之见，不知乃子所学并非高头奖章，既想儿子求一功名，又因以前原是农家，不愿在城中居住，想买几亩田种，不听习字行时之言。第二年夏收过后，便买了8、9亩地亲自耕种。江飞此时勤于用功，劝了2次，母亲不听，说我们原是种田人家，你年尚小，也应先学起来，万一功名无分，种田也可度日，免得将来没有职业。江飞因奉师命，有好些话不便禀告，知道母亲想他成名，不敢违抗，因见所买的田离熟甚近，省得日常往来奔走，三日一次，韩老师也不愿意，只得应了。每日读书习武之外，便帮老娘种田。母子二人日子过得甚好，又养了几条猪和10几只肥鸡，体力也更强健起来。因见老师穷苦，村童都是穷人之子，束缚甚少，一家老少三口度日艰难，便和母亲说好奉养先生全家。本来不愿人知，不料先生是个书呆子，感激他母子义气，逢人便夸，以致惹出事来。明末深权与科名最重，韩老师是个秀才，本不至于这等穷苦，只为人大忠厚，非义不娶，不愿管人闲事，以致无人请教，人也忘却他是一个秀才，有时反受欺侮，年幼大佬不似别的秀才横行不法，地方上人对他害怕。江母又太心急，人都知他穷苦无依，忽然买了几亩好田，盖屋养猪，供给先生全家，互相传说，引起村中坏人注意，时而借题勒索敲诈，仗势欺凌，常时伤财受气。后被韩老师知道，约了学中秀才出头做主，说江家孤儿寡母无故受上豪恶人欺凌，要地供饼。那般地方上坏人见老头子动了真火，当时不敢抗拒，忙托人说好话，从此不再寻他母子扰闹。韩老师人已约好，索性告到当宫，在众秀才公愤之下，将那恶人惩治一下，众小也许由此敛气，偏是面善心慈，经不起儿句好话一片。江母又想息事宁人，所做公饼并未递出，韩秀才只凭一点老面子出头约人，试完没有请客，也未告知江氏母子。那些包揽辞送专喜无事生风的学中秀才本已不大高兴，群小和村中土豪在一挑拨，说江氏母子去年发了横财，韩老师平日得了不少好处，这次江家原有厚礼均被他一人吞没，闹得这些出头的人全都恨在心里。韩老师虽成孤立，群小上司几乎吃他大亏，暂时本还不敢公然侵害。事有凑巧，群小当中为首的是一小土豪，平日鱼肉乡里，无恶不作。第二年春天，因为乃父密地安葬，听一地士之言，说他家原有坟地极好，但被江家的田破了风水，知道随便强占绝办不到，又是上等好田，不舍出那高价。地师偏说的那么豪法，只要将田得到，把江家的房拆去，葬后3年便要大富大贵，否则龙脉已断，将来还有祸事。心中不舍，于是想下毒计。乘着雨后泥泞，韩老师由村中饮宴归来，命人埋伏在旁，将其推入湖里淹死。过了1月，又命几个同党前往放火，江氏母子几乎送命，后至土豪所为，枉求别的秀才伸冤，俱都不管，反说了好些刻薄话，江母连急带气，无可如何。不久所养牛猪忽然相继倒闭，土豪和地方上的恶人勾结官差常来欺凌，实在被逼无法，只得把田和农具贱卖，迁回城内。江母乡下人想为爱子创立家业，那30-40两银子买田买牛之外，都置办了农器衣物，又建了3间小房。 经此一来，全都弄光，只剩一点田价和一些残余衣物，所知无多，把积蓄去了十之七八。一到城中便气成重病，江飞年才十一，每日严医诊治，服侍病母，钱快用完，江母忽死，心中悲愤，无可如何。幸而同居相邻还好，帮助江飞把所有衣物全数卖掉，连同所剩一点余银，勉强江母埋葬，由此成了孤儿。因想起师父行时之言，常去相国寺中探望有无身带竹牌的人。去了好几天，师父所说那人不曾见到，无意之中遇见几个游客，偶因问路，觉他一个小孩。对于汴梁风景名胜记得极熟，并还知道好些古迹故事，又问出是个孤儿，不由生出同情，令其引导陪往游玩。其实汴梁虽是以前帝王之都，所有名胜如铁塔、龙亭、禹王台等有限几处多半淹没，就这几处古迹也无时出奇之处。但是到了江飞口中，说的有条有理，听得人均觉有趣。又连他年幼聪明，第一次便得了二三两银子，足够好几月的用度。江飞自是欢慰，觉着这行当不差，只要遇上几个有钱好客人，给点银钱，便可过上三五月，不至耽误功课。先想多积几个再去用功，哪知这类是可遇而不可求。以后接连去了多日，一个游客也未遇到，所得的钱又因天修母坟用去多半，只得想一主意，买了开封府志和汴京名胜录诸书，仔细看过，把东西两京名胜严格故事全部记熟，再写一面木牌，专为游客向导，并讲古迹来历。每日去至相国寺和各客栈中都生意，因他年纪大小，写作都还不差，人都对他发生好感。虽因心高兴作，无故不肯受人恩惠。每当春秋佳日，也常遇到一些游客另作向导，谈得投机，给钱也不在少。每月所得本有裕余，偏生天生狭长，得钱一多，常喜周济贫苦，往往舍己从人，分文皆无。幸而同居的人见他那点年纪如此用功，待人又极谦和厚道，个个喜爱，许其计时，有钱供摊，也不多要他的，无钱也不计较。江飞不肯白吃，每次得钱总是加倍奉还，信用极好，居然度了两年。因知春秋两季游客较多，夏冬之间虽然较少，但想恩师分别三年，始终不见人来，连往老农家中打听也无信息。日前老农丧妻，自己倾囊相助，钱已用光，白痴邻居已有多日，天气大热，许久不曾开张。明日中原庙会，去年便是庙会前一天遇到两个好客人，给了两许银子，何不撞撞运气，乘着早凉前往一试，就便看看可有师父派来的人。因是以此为生，人又聪明，日子一久有了精力，外乡来人一望而知，看人专看气度，不论穿的好坏，知道凡是欢喜游山选胜的人，衣服多半朴素。正在树下留神查看，暗想心事，忽见沈红走来买烧饼吃。刚看出那是一个外方人，但非有钱主顾。那面木牌寄存在一个说评书的那里，主人未来，心想这人虽不是有大有水，这样清早便来逛庙，又不烧香，明是外路游客，反正少得比不得好，何不上前探个口气。还未走过，沈红已招手相唤，双方一谈，才知对方误把他当成初学乞讨的贫儿，想要周济，心中失望，方自推卸，并说来意和自己所操职业。沈红见他不受周济，年纪虽小，谈吐不俗，越发喜爱，问之常来庙中为人向导，便向他打听独守盖的踪迹。江飞先当对方是个寻常游客，没有注意，一听说要寻一位身材瘦长，目光极亮，断了半截手臂的花子，心中一惊，先不答话。回顾阳光已高，各处摊棚均已支起，附近买食物早点的人越来越多，对方心意难测，当然不便说话， 想了想答道，你说那样残废教花相国寺中有20多个，不知是谁。这里人多，不要耽误人家生意，客人吃完同我去往后殿无人之处再谈。沈红人本聪明，见江飞虽然年幼，相貌英秀，神情好些可疑，想了一阵方式回话，又另去往无人之处细谈，钱与食物俱都不要，料知有因，忙急会帐，匆匆起身。到了后殿石廊角上，江飞四顾无人，便请沈红同坐时来。沈红见他目住自己，也不开口，神态十分沉稳，似在查看自己神色，未有惊疑之容，心中不解，便把前言说了一遍，并说那位独守老前辈是乡亲，自己由嵩山少林寺不远千里一路寻来。江飞闻言越生疑心，脱口笑道，你是湖南口音，他是关中的人，一南一北，怎会是你乡亲？沈红闻言才知对方认得独守盖，不知何故不肯明言，因受何昌之教，不肯明言来意，想了想答道，小兄弟，此人是我一位师长，与我约定在此相见，不料寻他不见，你既知他是哪里人，想必相识，如蒙指点，必有酬谢。江飞知道把话说漏，便照师父所说，先用暗语探寻身边可曾带有竹牌信符。沈红自然不解，江飞仔细盘问，觉着对方不像抵挡，人又文雅，像一个读书人，虽去了一点疑心，仍不敢轻易吐口，笑说，我不要你酬谢，不过这样人此地甚多，我也认得几个，但是他们性情强暴，权势无赖，你不说明来意，寻他何事，双方事实关系，我自不便明言，免得惹出事来对你不起。你连姓名都不说，我如何回答你呢？沈红因前欲和，魏尔人均不肯说出独守盖的名姓，竟被江飞问住，实在无法，只得强笑道，我和这位老前辈共只见过一面，命我来此寻他，不曾寻见，我知他此来没有几天停留，便要往老河口去，唯恐错过，故此筹集。听老弟的口气，好似与他相识，我和他分手才3-2天，他本不在此，恐他昨日先到，夜已起身，老弟昨天见到过他没有？江飞见对方辞色诚恳，所说不虚，自己本在日夜盼望，好容易得到一点线索，如何错过，便说，此人以前曾帮我母子大忙，已有3年不见，你在何处相遇，怎会不知姓名？沈红无法，只得把前世说个大概。江飞听完来意惊喜焦急，便说，独守盖是我师叔，我是他记名弟子，别是约定，至多3年必来相见，此来必是便道寻找。他老人家相无虚言，既令你寻他，又与我有约，这一二日内非来不可，我还不曾见到，我们彼此留心，互相通知好了。沈红文说独守盖人尚未来，心中略宽，再听江飞说起拜师经过，好生感叹，笑说，我虽年长几岁，身世悲惨，和你一样，不过你比我光景更苦一点，同时孤儿，将来又是师兄弟，我们由此结为骨肉之交，我已无家可归，你也孤身一人，今日便在相国寺行礼，结为兄弟，你那破家不必要了，我身边还有一点银子，省吃俭用足够我们弟兄过个半年以上，真个用完，越州舅父那里也可讨点接济，不问日内寻到师父与否，不妨同我一路，见到师父再好没有，如其错过，他老人家命我往老河口去，必有深意，我两弟兄恰巧志同道合，在未从师以前，你教我扎根某的功夫，我教你读书，路上也不寂寞，你看如何？江飞早想再等1年2位师父不来，便往秦岭寻师，闻言正合心意，先还恐怕太穷，此后衣食路费均靠沈红不好意思，后见沈红辞色诚恳，亲热以及，心中大为感动，听对方所说，师父口气对他十分看重，将来必是同门弟兄，也就不做客套。 同时想起师父三年前走时曾有药王老河口一行之言，恩师与武当派建下好些军事之交，山离老河口不远，此去必有愈合。念头一转，当时答应。沈红自是高兴，便同往江家密谈了一阵，一同结拜，改了称呼。江飞便将几件旧衣用物打成包裹，准备说走就走，并请沈红先移到家中同住，以免耗费，行时再把锁剩破。日家距灵物送与同住相邻，先把招呼打好，推说自己长此流荡，总非了局，蒙沈大哥好心带我去学生意。不久同行等雨，一面赶往老农家中，托起照看坟墓，为防万一错过，走时并请沈红仍去相国寺一看。乔说师父对头甚多，他又不是真的叫花，也许不会在日里人群中出现走动，最好留心冷僻之处，他只要来就不寻你也要寻我，只管放心。说完匆匆走去。